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0年4月22号到4月28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纪念425台湾宜兰法轮功学员集体练功。2020年4月19号，台湾宜兰县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宜兰文化中心广场集体练功，纪念425法轮功学员和平上访21周年。在悠扬的音乐声中，宜兰法轮功学员精神抖擞地演练五套功法，展示着真善忍的祥和美好。前来参加该活动的学员，从稚龄儿童以至80岁的耆老，涵盖士农工商男女老少。
多伦多学员纪念425政要支持。1999年4月25日，逾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的国务院信访办公室上访，要求当局释放此前在天津被当地警察暴力抓捕的45名法轮功学员，同时要求当局允许法轮功的书籍合法出版，并给予法轮功修炼民众一个合法的练功环境。425上访展示了法轮功学员和平理性的境界，展示了他们维护正义良知的道德勇气。每年的这个日子，多伦多法轮功学员都有一系列的纪念活动，加拿大的多位政要也到现场发言表示支持。今年由于疫情肆虐全球，无法进行集会，但政要们一如既往的支持，他们通过接受网络采访和发邮件表达了自己的心声。
丹麦学员举办纪念425活动。2020年4月25号是425万名法轮功学员上访21周年。425开启了法轮功学员向政府和民众讲真相的先河，建立起一座中华民族的道德丰碑。4月25号，丹麦的法轮功学员来到哥本哈根的老广场举办讲真相纪念活动。目前正是中共病毒武汉肺炎肆虐全球，政府规定限制参加活动的人数，人与人之间保持至少2米距离。活动当天阳光明媚，而街上的人流比往日明显减少，法轮功学员展示功法的场面更为引人注目，祥和优美舒展的正的能量场吸引不少民众驻足观看，自行拿取资料。很多人隔着距离大声对学员喊话，说你们做得好，我支持你们，真棒，坚持下去，表达自己对真诚善良和宽容坚忍的法轮功学员的支援。
政见新闻，传承425精神，休斯顿学员举办讲真相活动。在中共病毒疫情期间，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德州与佛蒙特州率先从4月20日开始半开放式。德州学员向市政府及警察局申请举行纪念425和平上访21周年活动获准，但执行戴口罩相距6英尺规定。2020年4月24日上午与25日中午，休斯顿法轮功学员们分别在中领馆前与中国城公共草坪上举行真相长城讲真相活动。学员手持横幅，横幅上写着法轮大法好，中共是最邪恶的病毒祸害世界，拒绝中共远离瘟疫，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制止中共活摘器官，纪念425和平上访21周年，向社会表达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信息。24日气温高达90华氏度，在中领馆前来往车辆很多，学员平静祥和的能量场感染着来往车辆的驾驶员。真相长城格外引人注目，他们用手机拍照和录影，有些驾驶员按喇叭向学员伸出大拇指示赞。在中国城，真相长城横幅成为一道亮眼的风景线，有些驾驶员开车转了几圈用手机拍照和录影，也同样有些驾驶员按喇叭以示支持。小桌上摆着真相资料和小莲花，让路人自己取用， 有些人主动索要真相资料和小莲花。
香港政要敬佩法轮功，坚定有不屈挠。2020年4月25号，香港法轮功学员以四人为一组的形式到中联办外面抗议，并且以粤语和国语来宣读声明，要求解体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以纪念425万人和平上访21周年。除此之外，香港学员在各区讲真相，提醒民众远离中共，驱瘟辟邪。今年因为中共疫情的关系，政府三月底推出限聚令，不少示威游行都受到了限制，但是香港法轮功学员仍然举行了多项活动。他们在中联办拉起了法轮大法好，坚守真善忍，树立道德丰碑，纪念法轮功学员425万人和平上访21周年，以及解体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的横幅，并且在4月25号以及26号，也就是星期六和星期天的两天，在港岛、九龙、新界的数十个地点，向市民派发九字真言海报、明慧周报、疫情特刊等这些真相资料，遍地开花讲真相。
国际起诉烽烟四起，40多国民众向中共索赔。中共隐瞒中共病毒，武汉肺炎新冠病毒导致中共病毒瘟疫，迫害全球近200个国家，导致多国民众死伤惨烈，给多国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全球多国政府和民间谴责中共的同时，世界各国提告中共要求索赔的呼声四起。美国两个州州政府已就疫情问题起诉中共。美国之音报道说，同时美国、欧洲、印度等40多个国家的民间团体和产业组织发起要求状告中共的联署。据此前报道，美国、英国等40个国家大约10000名市民向中共政府提出集体诉讼，追究中共政府在应对中共病毒疫情中的责任。
渥太华学员纪念425，加议员赞誉法轮功。中共病毒肺炎肆虐，加拿大首都渥太华也实行了社交疏离规定。2020年4月25号中午，几位法轮功学员代表全体当地学员，一如既往地前往中加使馆前纪念425和平上访21周年，呼吁停止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加拿大自由党国会议员、国会法轮功之友共同主席朱迪·斯格若致函并接受了记者的在线采访，他赞扬法轮功学员坚定不移地维护道义和信仰，并谴责仍在发生的迫害。
前解共字，看尽中共气数。作者道明。共由28组成，神创此字时，也是在向处于末节时期的世人昭示着一个天机。中共邪恶政权是历经28年始成气候，最后在某个时间节点开始28年的灭亡过程。著名人权律师高志胜曾受神启，他在文章中曾提到，中共从1921年建党至1949年建政是28年，从1989年六四屠城到2017年灭亡也正好是28年，其灭亡时间正好与推背图中的乾坤再造再矫抗不谋而合。难道推背图不准吗？难道神欺骗了正义的高志胜吗？本人认为这都不是。政法这件事情，旧势力层层都做了相应的安排，包括中共的灭亡时间和灭亡形式。而天灭中共的形式大体有两种，人治和天治。其中有一种安排就是以人治的形式结束中共。2017年，现党魁效仿前苏共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宣布解体中共。然而现党魁在权欲的诱惑下与魔鬼达成交易。再看目前继续刻意隐瞒疫情的疯狂举动来看，他完全被中共邪灵所控制。以人质形式结束中共已无可能。那么还有一种形式，就是天制。师父在讲法中曾多次向我们开示，三界及世间的一切都是为大法而来， 包括中共恶党最终也因迫害大法而走向灭亡。人不知天知，苏联于1991年12月25号解体，之后1992年5月13日大法开始红传，直至今年2020年也正好是28年。2020年庚子年伊始，中共病毒以强于2003年的 SARS 20倍的毒性迅速由武汉传遍全世界上百个国家，其中跟中共走得近的国家比如意大利、伊朗、西班牙、德国、法国和韩国等疫情都比较严重。这正应了刘伯温《旧劫碑文》中的预言，这是天制，是天灭中共的另一种展示。此次疫情深受邪党毒害的人或跟中共走得近的国家都容易中招。有人会说，这是全球性的瘟疫，哪个国家没有？美国不是现在染疫人数最多的国家吗？这怎么跟共产党扯上关系呢？怎么是针对中共而来呢？首先，只能说美国是现有海外确诊人数最多的国家。就算中共刻意隐瞒的数据是真实的，中共不是自己也承认有60%无症感染者未被检测吗？其次，亚洲一些邻国和欧洲重要国家疫情严重，无不是因为经济利益跟中共走得很近。那美国呢？有人说美国总统不是跟中共打贸易战吗？美国不是年年抨击中国人权问题吗？其实美国是一个具有特殊使命的国家，神给予他的荣耀，目的是在这段特殊时期维护世界的秩序。中共总是说他是世界警察，确实如此。美国还有另外一个使命，就是领导自由世界，抵抗共产主义集权。然而自从苏联解体后，美国历届政府似乎将这一使命抛之脑后，一味纵容中共，使之经济成为气候。用川普总统的话讲，是美国重建了中国，准确地讲，是美国的纵容成就了中共。大法遭受迫害以来，美国这几届政府在利益面前也是从不敢主持正义。即使王立军事件将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事件浮出水面，纵使当年奥巴马政府掌握着第一手活摘证据，也是装聋作哑。与其他自由国家一样，在法轮功问题上采取绥靖政策。虽然在川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与中共打贸易战，在形势也抵抗着中共，但也是以美国利益优先为原则。纵使一次又一次被中共和现任党魁所欺骗，纵使疫情在美国大爆发之后还是念念不忘地寄希望与中共达成贸易协定，而不是站在人权与道德的制高点，像当年的里根总统那样采取铁的手腕领导自由世界抵抗中共。去年七月，川普已接见法轮功弟子，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川普不能说不知道。他本人很同情法轮功，但他没有站在道德的制高点领导美国及呼吁自由世界以此为由来围剿中共。当然，在这里不是说川普总统不好，川普确实很好，只是人在迷中很难认清问题的实质，更难认识也不敢相信法轮功问题才是中国乃至全世界的核心问题。不知川普总统在向神祈祷时有没有忏悔到自己错在这个实质性问题上，若能并采取铁的手腕主持正义，美国疫情一定不会有这么严重。神的安排是从多个角度全方位进行的，神让瘟疫在美国大爆发，这是神迫使川普厘清中国与中共的关系，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从而承担起神赋予美国这个国家的神圣使命。神让瘟疫在全球范围大爆发，也是天灭中共的一部分。其中有一个目的，就是让全世界人民认清中共不能相信的本质，从而追责中共。在疫情之下，出于生命自救的本能，迫使各国断绝与中共的经济往来，失去各国给中共的输血，又加上各国追责中共之声不绝于耳，试想中共还能支撑多少时日？目前在国内二波疫情正在汹涌澎湃地酝酿着，第一波已使中共元气大伤， 二波中共怕是无招架之力。如果说中共政权应属蛇之人而生，毛泽东属蛇，那么也必亡于属蛇之人，习近平属蛇。如果说中共政权自1921年经28年至1949年始成气候，那么它必亡于因从1992年大法弘传开始至1999年开始全面迫害法轮功，到今年2020年中共病毒的天制，正好是28年的过程。中共末日已到，中共邪灵比谁都清楚。去年中共新出的钱币被民间小料成冥币，竟然能在中共高层及御用专家中通过，无不是因为他们被邪灵操纵，没有理智造成的。中共邪灵及中共在替自己准备后事了。广大的中国民众，让我们抓紧这最后稍纵即逝的得救机缘，赶紧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坚决不做恶党的陪葬品。这就是我们能否从最终的大瘟疫中走过来的逃生秘诀。信不信，我们拭目以待。
是师父要我去救前线610办公室主任的，作者湖南大法弟子。昨天我从外地讲真相回来，坐在公交车上，不久上来一对年老夫妇，正是过去多年就认识的领导干部。以前认识他时，他是某乡镇武装部部长，720后任某县610办公室主任。2000年时我上过北京，后来被非法劳教一年半，那时他正是县610办公室主任职务，也就是说那次劳教都是他经手上报的。开始我对他有些想法，认为他参与迫害法轮功，即使认识我也没有一点人情，还给我劳教一年半，别的同修上京一般劳教一年，对他有一些仇视，看到他都不想理睬。后来我学习了师父的经文，不爱你的敌人都不能圆满。是啊，他也是冒着天胆下来的，也是为这个法而来的。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世上的人表面是神造的人皮，就像一件衣服一样，现在穿这个人皮的是神下来的，多数是天上来的神，那么当今的世人就不简单了。那我们别看常人社会中各行各业各种人，社会百态，人的表现无论是什么样，可是那个人的本质是什么样，那可完全不同。神来到世间当人，大家想一想，作为神来讲，他不知道人类社会是个什么样状态吗？是险恶的，是可怕的。他敢于放下自己的神位，跳到人中来当人，就凭这一点，大法弟子就应该去救他。作为大法弟子来讲，就像你们一样，能够来到这里，承担这么重的使命、责任，你们不知道这个环境会变得什么样吗？救人，说不定自己都会毁在里头。可是你们来了，他们也是一样，他们来了，他们心里想的是这个法一定能救了他们，对这个大法充满着信心，他们来了，就凭这一点，咱们不该救他们吗？绝对的应该救他们，他们当初都是无比神圣的神，想要做好这件事情，大家就只能说在修炼上不断的精进，不断的充实自己，才能做好这件事情。我不能仇视他，他也是被谎言毒害了的，他能明白真相的话，也许还有救呢。于是我每次遇到他，都主动地跟他打招呼，与他聊上几句，但和他讲到法轮功问题时，他就不想与我交谈，说有钥匙走了。有一次在公园里又遇到他，我就与他谈起不久的将来，人类将有一场大劫难， 按刘伯温预言，十人难留一。我想送本小册子给他，他不敢要。我就等旁边没人的时候，点出小册子上的灾难多大，发生时间在朱鼠年，怎样保密，都一一讲给他听。虽然不敢要小册子，但我讲真相，他全听进去了。我要他退党时，他说以后再说吧。昨天我与他夫妻俩讲退党的事实，他爽快地答应了。由于怕心不敢接受真相资料与平安符，这两个生命终于有希望了，我感到很欣慰。如果不是师父的教导，我真不会去挽救他们了。
对照法，检视内心，找差距。作者：中国大法弟子。在大法中修了这么久，已经25年了，真的应该好好检视一下自己了。自己的内心变得符合法了吗？时常反出显示心、欢喜心、名利心，对情的执着、妒忌心、争斗心、怨恨心，对谁都有意见，看到啥都满腹牢骚，内心还有恐惧邪党的怕心、恨心，说话带着狠、恶、恨、怨、斗的情绪，内心这些不好的东西存在着。我的表现能是符合法了吗？还差得远呢。必须用心学法，用大法来洗净内心，把那些不好的东西洗掉，让自己的内心符合法的要求。坏脾气改了吗？忍能做到什么程度？动不动就发脾气，谁要惹我生气了，会马上顶回去，带着恶说一些伤人心的话，心里还愤恨的不行。在这一点上，我连常人的忍都没做到，就更谈不上修炼人的忍了。大法也学了几百遍了，可是不按照法的要求去做，啥也改变不了，还是人的状态，照样发脾气、生气、伤害人。师父说，脾气不好就改嘛，练功人必须得忍。引自《转法轮》，师尊的法讲得理白言白，就是度化人心了。我却眼睛看着法，而心没有学到法，真不应该啊。师尊苦心度我们，而我却没有按照师尊的要求去做，这是对师尊的大不敬啊。想到此，我很惊愕，不按照师尊的要求去做，却说自己是大法弟子，这不等于只挂了个大法弟子的名了吗？而我得法的初衷是要按照师尊的要求去做，跟着师尊修炼到底的。可是在这么多年的正法修炼中，在邪恶打压的恐怖环境中，不知不觉就放松了精进的意志。今日醒悟，也是师尊慈悲点悟，不想让我落下吧。感激师尊的苦心救度，我必须按照师尊的要求去做，多学法，学好法，做好师尊要求的三件事，那才是修炼人的表现。遇事还是那么急躁吗？我发现急躁心背后是名利心和显示心，遇事怕办不好，怕利益受损，怕别人讥笑、蔑视、瞧不起，遇到事就着急，想一下子就办好，显示自己，让别人羡慕的感觉很惬意，这都是修炼人必须修掉的东西。我在这点上还有很大的差距，在修炼时间如此紧迫的情况下，我必须迎头赶上，精进修好自己。对父母的态度还是那么凶吗？中华传统文化中，晚辈对父母要孝敬，处处关心父母，对父母说话要怡无色、柔无声，而我对父母时常发脾气，借口是父母脾气不好，我做得很不好，对父母不敬、不孝、无礼，更没有怡无色、柔无声，而是大呼小叫、吵吵嚷嚷。对照中华传统文化，我做的就很不应该，对照大法，那就差得更远了。今后我要时时按照师尊的要求去做，修好自己，善待他人，善待父母，用修炼人高境界的言行证实大法的超常美好。我内心的私去了多少，离师尊要求的无私无我、先他后我， 引自精进要旨、佛性无漏的境界还有多远，在这一点上我做得还很差，只考虑自己的感受，生气了啥都说，不管别人接不接受，就只顾自己发脾气出气，还自以为是，怀疑人有不良动机，按照自己的猜测给人下定论，从而就怨恨，盼着其遭恶报。这都是触动了我内心的私所带来的不好的心，这个私要不修去，就不能走出旧宇宙的理，因为旧宇宙的理从上到下就贯穿着私，所以旧宇宙就会在成住坏灭中最终走向坏灭的一步。我修的是真善人宇宙大法，师尊要求我们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精进要旨、佛性无漏的境界，所以私必须去掉，才能进入师尊开创的新宇宙。真善忍入心了吗？这一找让我吃惊不小，发现很多时候我只是表面的在学法，并没有用法来对照自己的言行，那些不好的东西还在我的身上和内心存在着，时不时的反出来，表现的不是修炼人的样子，真是有愧师尊的苦心救度。过后自己都感到羞愧，无地自容，给大法和师尊抹黑了，修了这么久真是不应该啊，而这些都是修炼开始就必须达到的，可我至今做得还很差，有负师尊的苦度，想想真是愧疚难当。以后我必须精进实修自己，去掉所有不好的东西，同化真善忍，让自己做一个真正符合师尊要求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现阶段的一点认识，请同修慈悲指正。
做一个真正的修炼人，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慈悲伟大的师父好，同修好。一、修炼提高不上来的原因。师父在转法轮最后说，希望大家在今后的修炼当中，把自己当成一个练功人，真正修炼下去。我近期在修炼中有所收获，也认识到自己长期以来心性提高慢的主要原因是不会向内修，有时即使向内修也是很肤浅。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认为一是自己修炼的意志不坚定，比如说我在心里能做到始终像弥勒日巴佛那样放下人的一切去修炼吗？二是常常站在人的基点上，带着人心去修炼，无法做到真正的向内找、向内修，就不能在法上提高上来。我认识到法大，师父慈悲，我们在大法中获益很多，也提高了很多，但是要再提高就需要我们在法中向内修，从生命的深处一点一点地改变自己，改变人的思想观念，直到走出人来。比如说当遇到家人，特别是同修，突然对自己不好了，制造磨难了，表面上看是对方的不对，这是如果用常人的理看，就认为对方太不讲理了。如果用修炼的理来看，也许就是师父安排让自己还业和提高的。此时也会想到师父的法，这时要是观小还好过去，心里也会不舒服。如果观大一些，就不愿意或者想不到师父的法了，就会陷在人的理中愤愤不平。特别是亲情或同修情重时，心里就更难过去了，也会想到自己是修炼人，要忍要善，但只能做到表面上忍，心里却放不下。心里放不下，矛盾再次出现时，就会想我已经向内找忍了，你还这样也太过分了。表面上不说什么，心里已经在看不起对方了，还认为自己比别人好，结果业没有消，执着心没去，又增添了认为自己修得好看不上别人的心。时间长了也觉得自己不对劲，再不提高不行了， 就加强学法。师尊也在反复的点化，慢慢的认识到自己在用人的理、人的观念在思考问题，慢慢的一点一点的按照大法的法理对照自己，能在法中向内找了，感觉到自己的心性在提高、在突破、在同化法理。很多时候师父的法理能融入自己的思想中，在改变着我。二，向内找，在法中提高上来。接下来说说近期修炼中在法中向内找的收获。第一，不再被伤害到了。以前遇到磨难时，我的第一个感受就是自己受到伤害了，这一念是站在人的基点上的，接下来就是痛苦、难过，被强烈的维护自我的情绪包围着。一会儿想到师父讲的法，平静一点，心里也想放下，一会儿又翻上来，又被痛苦包围着。现在在这个问题上，一般情况下常人的理已经干扰不了我了，再遇到类似的事情会很平静。第一念想到的是修炼人就是要消业和过关，这是帮我提高来了。先看自己有什么地方不对了，再顺其自然把事情处理好。在这个过程中，善意地站在对方的角度理解对方，感觉自己的内心强大起来了，能包容别人了，感觉很轻松、很坦荡，思想也简单了。第二，向内找，修去自我，修去私，做一个善良的、为他的生命。以往在交流修炼体会时，我也会发自内心地说要做一个无私无我的、为他的生命，那是发自内心的要修好。但是如果不能做到坚持不懈的、无条件的向内找，修取自己根本执着这样一个前提，美好的愿望往往会成为空话。很多时候我努力做大法的事情，同修也说挺精进的，可我知道我还有维护自我的心，在修炼中有求名的心，有时会把同修情当作善。以前遇到同修过不去关时，或者做得不尽人意时，我会机械地理解师父的法，觉得应该帮助同修，对同修善，同修没有悟到的地方应该点醒，却看不到自己常常有自以为是、自以为修得好、自以为有能力帮助别人提高的显示心，是用自己的观念和标准去衡量别人，说是帮助同修，其实是在证实自我，根本做不到真正的善。师父在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无非是人心，有心不是悲。师父在红银无为中说，三教修炼讲无为，用心不当即有为，专行善事还是为，执着心去真无为。在目前的层次上，我认识到大法中的善是修去思，放下自我的一种境界，是慈悲的体现。有为之心是人心，不是慈悲。我认识到无为是慈悲的一种境界。我目前对无为的理解是不动人心。现在在遇到同修需要帮助时，我会想自己修炼这么多年了，还修得有这么多的不足，师父也没有嫌弃我，我要对同修善，先看看自己有没有不好的心，再根据同修的情况，或者善意提醒或倾听，看到什么也不动心，也许同修表现出来就是让大家提高的，也许表现出来了，同修马上就会认识到自己的问题，不再心里有任何负面评价，不动心，只加持正念。感恩师尊的慈悲苦度，在今后不长的时间里，我要加倍努力，时刻保持正念，做一个真正的修炼人，在法上尽快提高上来。以上是自己的一点体悟，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叩谢师尊，谢谢同修。
向内找，审视自己的修炼状态。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最近自己的修炼状态不算好，儿子坐下来和我谈了很多。儿子十多年前在外地打工时，曾经修炼几个月时间，因种种原因放下了，但仍然很关注大法的事，也特别关注我的修炼状态，不时就和我谈几句。其中有几句话对我触动很大，他说，只要把住心在法上，心即众生，实修自己这几条，你的修炼状态就会好起来的。我当时就意识到，这是师父在利用他的嘴点化我，促使我向内找，审视自己的修炼状态。回想自己的修炼过程，在弘传大法时期，那时一心扑在弘传大法上，就是想让更多的人得法修炼。那时心是纯净的。迫害开始后，失去了人身自由。由于在炼狱中不断扎实自己那颗修炼的心，总算没有离开大法。在讲真相救众生中，可以说有几年心态是比较纯净的，一心想着多救人。随着家庭的变故，各种形式的干扰接踵而来，心即众生的心越来越平淡，人心也越来越多，三件事几乎是做两件，面对面讲真相救人越来越少。这种状态到现在也没有彻底从根本上改变过来。在实修自己方面，看着同修的修炼体会，我觉得自己和同修相比不是一般的差。初期忙着做事，后来不懂得修，特别是不懂向内找修自己，感觉自己二十多年不是修过来的，是做事做过来的，混过来的。向内找自己还有许多不精进的状态，如由于儿孙的牵绊不能安心做三件事，由于安逸心专注于过常人的生活，只满足于练功身体好，而忘记了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责任和使命，学法不入心，对法的理解一直停留在表面上，不能从理性上认识法升华上去等等。最近学习师父在新经文理性中讲到的，大法弟子中不精进的，走极端的，马上归正自己，真心学法修炼，因为你们在最危险中。一段法特别震撼，自己不就是那种不精进并处在最危险中的一员吗？师父在法中告诉我们，要马上归正自己，真心学法修炼，就看自己按不按师父的要求去做了。过去一直认为自己是真修弟子，目前表现的这种种不精进状态，能说是真心学法修炼吗？够一个真修弟子的标准了吗？面对今天这场波及整个人类的大瘟疫和接连不断的天灾人祸，留给我们在人间修炼的时间真的不多了。如果不尽快精进起来，归正自己，跟上正法进程，不用说去救度众生了，连我们自己的结果都是祸福难测啊。向内找审视自己的修炼状态，真是值得自己惊醒啊。一点粗浅体会，不对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读师父心经文理性唤醒不精进的同修，作者东北大法弟子苍雨心。3月20号中午知道师父发表心经文的时候，是同修对我口述的，心里很振奋，感受到了师父的无量慈悲，回到家迫不及待地打开电脑上网下载拜读。师父在心经文理性中说，大法弟子中不精进的，走极端的，马上归正自己，真心学法修炼，因为你们在最危险中。我有两个女儿都修炼，和我一起正念正行走过那些艰难的岁月。这几年环境变得宽松了，她们就一点点变得不精进了，爱玩手机，懒惰，求安逸，怕吃苦，被常人社会所诱惑，但是信师信法。在师父发表心经文的头几天，通过一件事情，小女儿认识到了自己心性掉下来了，想在法中归正自己，主动找我学法， 当看到师父的经文《精进要旨三》清醒时，很感动，说师父没有丢下自己。小女儿现在每天和我一起学法练功，学法练功每天都有体悟，在外面用大法要求自己守住心性，学完法后和我交流，经常得到师父的点化鼓励。大女儿和姑爷也开始精进了，都认识到了时间紧迫，感恩师父的无量慈悲。以前我们去大女儿家，姐俩哄孩子一起玩扑克，现在去就是一起学法，唠家常嗑变成了在法上切磋交流。看到孩子们都精进了，心里感到很欣慰，是师父慈悲，不离不弃，拽着他们往前走，不松手，一切都是师父给的。今天早上学法时，小女儿还说，梦中和姐姐赶上了回家的最后的一班车，姐姐在车里喊妹妹快上车，车里管事的说就等你们俩呢，还提了他俩的名字。醒来悟道，师父一等再等，就等我们这些不精进的弟子，因为我们也对应着宇宙大穷的无量众生，我要修好，我要救度他们啊。白天和姐姐谈起这个梦时，姐姐落泪了，感到师父的宏大慈悲，度人的艰难，也悔恨自己这几年浪费了这么多宝贵时间。由此我想到，我们大法弟子的家人亲戚朋友，原来学法修炼的，这几年由于忙于常人的工作，或者由于安逸，或者由于常人的名利情的诱惑，或者由于各种压力放弃修炼的，我想我们有责任找到他们，告诉他们正法进程，帮帮他们，带着他们一起学法赶上来。特别是大法弟子家的孩子，昔日的小同修，他们悟性都比较好，也都是有来头的，多帮他们发正念，时间长了会有变化的。师父不舍得落下一个弟子，师父没有放弃他们，我们有责任带好他们，使他们从危险中走过来，跟上正法进程，和师父一起回家。
有为的代价，作者大陆弟子。这两件事对我触动很深，写出来意在给同修一点思考和借鉴。第一件事，20多年了才找到错在哪里的原因。那是迫害前的事，我认识个同修叫民，相处很好，他没工作，租房子，经常靠倒腾货物赚点差价。比如说把外地苹果或钢材拉到本地卖掉后，从中赚几百或几千，这是一种正常生意，就是辛苦点儿。有一次他说有笔生意本钱不够，朝我借10000，我没多想就借给他，可是他赔了，之后又从我借一次两次三次，每次借钱本钱都回不来。当借到11万多时，我觉得不对劲儿，拒绝了，但心里一直想，他为什么屡次借屡次赔呢？其中一定有问题。多次跟他交流又找不出原因，他自己也奇怪。他以前赚过几笔钱，也懂生意，他不死心，总想把赔钱捞回来。我也反复找自己究竟错在哪儿，去利益心，同修情，好像都不是。周围同修也帮我找，找来找去都是一头雾水，好像都不是根本。民每次见到我都很着急的样子，我宽慰他，别急，钱慢慢还。那时我想，可能他命里没有，不然为啥每次看好的买卖就差一点儿就不成呢？后来邪恶迫害开始了，从此我再没见过他，但心里偶尔会想起他。他生活挺困难，听说他妻子经常到菜摊捡扔掉的菜叶，拿回家洗一洗吃。孩子上学穿的也很旧。他欠我11万多，20年前对他是天文数字。如果我硬要，他倾家荡产也还不上。他是一个好同修，挺精进的。就是因为这一点，我一直没开口难为他，怕给他增加压力，打坐难入境。后来我想起师父的一段法。 师父在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尽管是欠大法弟子的也不行啊。当然有的学员说不要了，我送给你了，那是另外一回事。于是我决定，这10,000我不要了，就算没这事儿，让他好好修吧。他非常感激，说你挺有境界的。我说，师父为我们承受的更多，我给你减点压，你轻松修吧。虽然事情了结，但我偶尔也琢磨，肯定有前因，我究竟错在哪里？去年秋天我又见到民，近20年没见面了，他变化不大。我说，我一直想知道你当年生意总不成的原因，咱们回忆一下，看看漏在哪里。他想了想说，我朝你借钱做生意时，其实不是为了我自己，我想赚钱帮助林。林欠别人钱一直还不上，媳妇要跟他离婚，我能看他离婚不管吗？我一下子明白了，漏在这儿，多强的有为心呐！原来祸根在这儿。我知道他跟林挺好，没想到他做生意是想暗中帮林一把。作为修炼人，这不光是有为，还有很深的情在里面。我说，要知这样，当时我不会借的。师父在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因为人都是有债要还的，不是这边的就是那边的，都有苦要吃的，就在这样的难度中，看你能不能修。林同修我认识，听说他离婚了，去年又听说病业走了。民这样做是想让林翻身，这不是代替吗？旧势力能干吗？能让他生意做成吗？此时我才看明白，我一次次借钱给民已经不符合常人状态了，是有为的帮助同修，也有同修情在里面。如果关系一般，我会借那么多钱给他吗？幸亏我打住，不然旧势力会把我也掏空。修炼是严肃的，稍不注意就要付出代价，同修间不能有为做事。第二件事，本想帮同修，却害了同修。同修山是我的店员，他入门晚，人厚道能干，就是生活困难，租房子住。后来他家拆迁了，政府给了100多万，他买房子交了首付，又给孩子存上点儿，剩下不到40万。我提醒他，现在钱毛不经花，你省点用，过日子用钱的地方多了。山答应着，也跟我说，这钱放着也是放着，你如果用钱可以随时拿去用。他信任我，觉得我知己。当时我生出一念，怎样帮帮他呢？就想起一个亲戚，他搞网上理财挺成功，听说利润空间很大。亲戚还说，这是一家马上要上市公司，前景看好。于是我跟山说，你借钱给我50,000，我帮你理财，赔了算我的，挣了算你的。山根都没答，马上把50,000转给了我。几个月后我心里不稳，怀疑亲戚说的这家公司正不正，修炼人这样做是不是不劳而获，是不是投机行为。于是我马上催促亲戚把那50,000提出来。亲戚说，现在是上涨时期，你提钱不吃亏吗？我很坚决，非提不可。亲戚马上把钱转给了我，本金50,000，获利20,000。我把这些钱全交给山，山要给我10,000。我说，那干啥？你的就是你的。我一再嘱咐他，你可别弄啊，这条路子我总觉得不正。其实就是不正。山当时答应挺好，说，你放心，我不懂这个，也不会弄的。半年后，一次山表情沉重地跟我说，我赔了30多万。我惊讶，咋回事？他说了事情经过。原来自从我给了他那20,000利润后，他动心了，自己偷偷上网查，发现各种理财五花八门，利润很诱人。于是他跟3家公司签了合同，把钱转了过去，没想到回来钱很少，根本不履行合同。此时他才明白上当了， 可是晚了，他手里的钱几乎全光了。我后悔不行，是我有为的心害了他。如果他不从我手里得到那2万元，哪能出这种事儿？我帮了他2万，他赔了30多万，我非常后悔，真是教训呀。修炼人帮同修一定要在法上交流，让同修有正念和境界的提高，才是真帮同修，而不是用钱和物质来帮。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罗汉应该是无为，心不动的。师父又在法轮大法精进要旨挖根中说，修炼中加上任何人的东西都是极其危险的。以上两件事也是我修炼上的教训，后一件事也可以说是污点。我体会到修炼中不管遇到啥事，觉得不对劲儿时就立即打住，向内找，一定有不易察觉的人心和人的观念在里面。有为做事只能帮倒忙，还容易害了同修。
大法资金管理不善带来的惨痛教训，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几年以来，我地区有不少从720协党迫害大法以来，表现一直很精进的，负责管理过大法资金的老弟子、学员，遭受了不该有的磨难，多次被邪恶非法关押，直至判刑，严重病业离世，也有的还在严重病业中徘徊和煎熬等。他们为救度众生所做出的可歌可泣的壮举，每周劝退多少人，发出了多少大法资料等，师父和正法神不会忘记。下面仅举其中的3个典型例子，来说明大法资金管理不善会给修炼者带来多大的惨痛教训，以提醒与管理大法资金有关的学员引以为戒。一、老年同修 A， 他曾经是我地区从720协党迫害大法以来的总协调人，因为坚持对大法的坚定信仰而受迫害，被开除了令人羡慕的高薪公职，仅以妻子同修的几百元的微薄退休金度日。在大约5-6年之前，他以胃癌的形式煎熬了3个多月后离世。这里不谈他如何大包大揽当地同修的修炼等其他明显的漏洞，才导致旧势力下得狠手。在他病业折磨大约1个多月后，他才把手中同修捐给大法的做资料的钱，大约10-20万拿出来交给了其他的学法点负责人。在他离世后，妻子同修又从角落里还找出了好几万。具体他在使用这些大法资金中是否犯过错误，例如不经意的占有、挪用、浪费等，因他们夫妻二人都已经离世，现在也已经无从考证。当时和他们交流时，他们也没有提出这方面有漏洞，所以笔者只能推测是因为他当时手中掌握的大法资金超过了当时当地实际的需要量，违背了大法的不存钱和不存物的原则，才导致了他的磨难。二、老年同修 B，多年以来经常被邪恶非法拘留劳教，在前几年协党搞的敲门行动中，因从家中搜出很多打印机等物品，被非法判刑多年，目前仍在狱中非法关押中。该同修孩子在外地上班，自己一个人在家，过去常年给同修安装观看新唐人电视台的大锅小锅，可以说我们地区的绝大部分锅甚至其他县区的都是他不辞辛劳的结果，导致这次让旧势力抓住他的把柄非法判他的刑原因很多，例如干事心、学法少、练功很少等，其中资金使用不当的表现也很多，例如大法资金和个人的钱混在一起放，当年买打印纸时别人都用115元或120元一箱的 A4 复印纸，他用的是160元一箱的 A4 复印纸。问他为什么不用120元一箱的时， 他说，某某牌子的纸好啊，其实做普通的期刊115元或120元一箱的已经足够了。在安装锅时，一开始还说每次只收10元、20元或30元，作为每次奔波很远的饭钱和摩托车加油用，但后来就把握不好了。他对经济条件好的同修就多收钱，给钱少了就不高兴，有的收费远远超过了常人的安装市场价格，对经济条件差的同修就收成本价等。其实之前每次和他交流时，他都是信誓旦旦地说在资金使用上绝对不会犯错的，出于对同修的信任，也就没有再深入交流。因他认识的人很多，城市同修为了帮助他安锅，曾经给过他3万元钱，具体他怎么使用的这3万元钱，他用这3万元钱赚了同修多少钱，现在也不好考证了。三，老年同修 C， 十几年以来，他家一直是我地区最大的一个学法交流点，规模最大到过30-40人，为当地同修的提高和救度世人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有好几个儿子和女儿，他们都已经成家，经济条件都很好，有开厂子的，有当老师的等，连孙子都有了孩子。他独居的农村院落有好几十年的历史了，比较破旧，因为他没有什么收入，学法点同修经济条件好的同修每年都捐钱为他买煤炭交水电费。其实学法点每周才有一次集体学法，前几年他说地面是泥土的，比较潮湿，想换成水泥地面的，便于同修学法。为此经济条件好的同修又捐钱给他简单装饰了一下房间，吊顶、粉刷墙壁、铺地面。其实他只要发一句话，他的儿女们都很孝顺，都会拿出钱装修的。由于执着于儿女情，花儿女的钱心疼，同修捐钱为他改善生活却欣然笑纳，包括同修学法时给他带食品等。这还不算，最关键的问题是他在曾经负责兑换真相币过程中犯了错误。提供真相币的同修D每次都是100张一捆，至少数3遍，确认无误后放到他家中，便于同修随时去他家兑换。可是有段时间，不少学法点的同修都反映，他换给同修的钱都不够数，因为都相信他，整捆的钱一般都不数就换走的。他也向地反映不够数，为此他说还赔进去1000多块。再后来他说他家进了小偷，偷走了他藏得很隐蔽的1000元钱。后来地听同修义说是 C 的小孙女儿偷拿了他管理的大法资金，除了真相币还有同修随时捐给大法做资料的钱，每次从整捆钱中抽走3-5张甚至10几张。结果 C 同修前几年学法点多次被破坏，大法书被抄走多次，并出现严重病业现象，主动或被动地去医院多次，每次都花好多钱。即使在住院回家后，与家庭条件很差的农村同修送他300元看望他，还照收不误。目前学法点早已解散，他一边吃着药一边学法，双眼几乎全部失明，和他交流时一直也不承认孙女偷钱的事儿。当然 C 同修出现这些磨难还有其他原因，例如给乱法者提供市场，卖高价大法书给学员等等。结语，本文提到的同修每次经历重大磨难时都有一个通病，就是当其他同修指出自己存在的问题时，不敢面对，不敢承认，即使承认了也是轻描淡写。在此提醒还在遭受严重病业的同修，不要只看自己在大法资金上是否存在问题，因为资料点做到了遍地开花后，大法资金上出现问题比较少见了，还要看其他原因，例如妒忌心、色欲心、名利心、显示心等是否还没有认识到和放下了。 当同修或家人给你指出问题时，不要再往外推了，向内找，磨难消。文中如有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君子不计旧恶，作者心源。有句谚语叫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这句话本来是说君子报仇不要着急，总有报仇的机会。可是这句话也有它的不好的一面，就是太记仇的人会显得非常阴险，也是不可取的。据朝野千载记载，李一德本来地位很低，背着主人逃跑了。后来在唐玄宗政变时，他和王毛仲等人立了大功，被任命为五位将军。一天，他的旧主人在路上遇见他，马上躲到一旁，不敢仰视看他。李一德命令随行人员找到他过去的主人，请到自己的住宅。旧主人很害怕，旧主人到他家后，他将旧主人让到上座，并亲自为旧主人端菜倒酒。李一德还留旧主人住了几天。后来上朝对皇帝说，我蒙受国家的恩惠，得到的官职和俸禄太高了，而我的旧主人身份低贱，我愿意将我的一半官职和俸禄让给我的旧主人，希望皇帝满足我这个愚蠢的请求。皇帝表扬了他的义气，提拔他的旧主人为郎将。李一德仍保留原来的官职，朝廷因此盛行讲道义的风气。李一德的所为用一句古话叫以德报怨来形容，皇帝表彰他的义气，改变了世间的风气，也是义举。真正的君子不应该是那种报仇等十年的人，而是像这种以德报怨的人。李一德离开旧主人是因为旧主人待他不好，李一德不计前嫌，值得我们学习。
三块瓦片过黄河的燕子李三，同修口述，大法弟子整理。练武术的人有专门练轻功的，轻功好的人飞檐走壁、踏雪无痕都不是问题。民间传说中有个神偷燕子李三，就是这方面的高手。燕子李三有个大师兄和师姐，又因为轻功好如燕子，被人们称为燕子李三。有一次李三和人开玩笑，在油条摊上吃了一斤半油条，喝了两碗豆浆，结果付钱的时候李三说没有吃那么多，还开玩笑地说，我全身没有四两重，怎么能吃你一斤半的油条呢？说着就要让油条摊老板去称，油条摊老板挂住李三的衣领去称，只有四两。还有一次李三在济南生活时被仇家所追，仇家有二三十人都是武林高手，直追到黄河边，追的人也就不是很着急了，因为到了黄河边没有路了，看样子李三是跑不了了。其中一人以开玩笑的口吻说，跑呀，如果能过黄河，我们的梁子就算了了。李三听了笑了笑说，此话当真，众人都点头称是。李三从怀里取出三块普通的瓦片，向黄河水面抛出一片，随着抛的时间，只见李三凌空飞起，踩到瓦片上，接着抛出第二片瓦片，脚又踩上去，到第三片的时候已经到了黄河对岸了，从此就给人们留下了三块瓦片过黄河的美谈。李三虽然厉害，其实他的师姐比他更厉害。据说他的师姐站到水里，水连脚面子都湿不了，轻功更胜一筹。我的朋友的师父也是武林高手，四米的墙小一腾空就可以上去。电影中那些神来神去的功夫，其实在武术界都是真实存在的，只是真正的高手是很少在人前显示的。 我们知道的李三三块瓦片过黄河已经是神乎其神了，在高手眼里，比如他的师姐还是小儿科，真正的功夫一般人是看不到的。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